啊，神的恩典啊，但我相信其实神的时候都是最好的啊。其实人生当中的话，也许我们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事情啊，也许有些时候我们会走偏走弯啊，在外面的流荡，但是神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回到他的眷中，带回到他的啊，就是这样一个心意里头。我在说，其实我们需要对神的话，对神的心意要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啊，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是根据传统，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来定义神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多少的事情，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正是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想打破的啊。我刚才起了一个头的话，就是讲到，就是说大家对于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你觉得神期待我们成功吗？问一问左右，神期待你成功吗？大家好像不大敢讲。难道基督徒的话，我们就需要活在这个失败里面，好像这个才是，你觉得才是觉得你很属灵吗？啊，其实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神是万有的来源，所有这一切的话，其实都是在神的手中，而且神极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灵里头的这些的丰富。我在说为什么基督徒其实在我们这样教会当中，我们很少讲成功呢？因为很多所谓的神学的观念也在禁锢着我们，那么好像不敢对这些的话题我们主动的我们去研究一下，到底神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当你讲到成功的时候，很多说，你不要讲成功，因为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请问弟兄姐妹，什么叫成功神学？弟兄姐妹们，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件事情，神学不等于神，跟主耶稣说，神学不等于神。Amen。 神学是在帮助我们认识神过程当中的一些的架构，从这一个方面我们对神的这些的属性我们有一些的认识。但是所有的神学系统里头的话，并不能够 包含神属性全部的那个丰富所以其实在历世历代以来的话，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都在做新事。神会在历世历代的不断的兴起属神的人，对于神某一些方面的属性他有一些的经历，然后经过他的思想，经过他的这样一个总结，所以形成一套的他对神的这种认识。所以后人就把他讲到这是某某的神学，某某像加尔文的神学，阿米念的神学。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若我们单单以神学我们来定义对神的认识，这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我们并不否认神学，求神弟兄求神帮助我们对于这方面要了解，我们并不反对神学，但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所有都建基在神学上面。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话，我们好好的能够寻求神对这世界每一个观念他自己有的一个观有的一个就是一个讲法。当我们讲到成功的时候，你觉得圣经里头讲到的成功在哪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的话，从第一章第二章开始，当神创造天地每一天的一个结束，说事就这么成了，请问这是不是成功？如果是失败了，万一失败了那怎么办？其实在神的恩典里头的话，神既然定义要做一些的事情的话，他那个结果的话是使命必达。阿们。在这个神的命定当中的话，他那个意念一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结局在那里的。所以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到底是以世俗的定义来研究这个成功，或者领受这个成功，来追求这个成功，还是你需要来明白神对成功的这个定义，以致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话，你可以像神一样，在你凡你所做的事情的一个结果，你可以经历到神既然这么说，事就在你生命当中就这么成就所以今天的话，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圣经里头到底对成功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今天给大家选了这两节的经文，对于很多人来讲这好像不大像成功但弟兄姐妹，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成了，他成功了。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耶稣的这句话的话，足以颠覆我们所有的人对成功的那个定义跟看法。请问我们在生命当中你所追求的成功是不是跟耶稣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跟耶稣一样的话，那我们就是那有福的人。阿们。因为在永恒当中的话，你是跟神在一起成功。若是我们对成功那个定义跟耶稣好像不大相同的话，那我们需要做一些的调整。 也许你在世界上，你在人的看来上你很成功，但是我们所成功这些事情并不能够存到永远。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神的角度上来看，神到底是怎么样定义成功。我觉得圣经里头对于成功一个最基本的定义，就是约翰福音第十这个十九章三十六节，他那边讲到这些事的成就，我也要应验神所说的。阿们。在你生命当中，若是我们生命当中你想追求的这些事情是从神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这一切，就是为了应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明确的感动，最终是叫神得荣耀，当然我们自己也得益处。阿们。所以你在追求成功的这个旅程当中呢，千万不要以为啊，我已经定了一个目标，我一定要成功。弟兄姐妹们，有目标是好事，但一定第一步就要定立那个属灵的目标。再次跟主耶稣说，你要定立那属灵的目标。你能够成的话，是因为那在你生命当中赐给你生命能力的那位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一些的心事，要做一些他计划里头要做的事情，不单单让你属灵的生命能够被提升，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成为那个有用的人，也让你其实在这个永恒当中的话，让你所做的在这世上你吃吃喝喝的这些事情里面的话，你能够存留到永远。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成功不再是说我自己心想事成而已，成功的定义，你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再次跟主说，成功就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阿们。人为什么不能够成功呢？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可能他没有成功的需求，因为在这世界上的话，他一想到成功的话，他就觉得不属于他。有没有人哈？当你在看到其他人的啊，就是说这些见证的时候的话，你觉得那些成功的那个例子离你实在太遥远。当你看到那美好的例子，你觉得离你太遥远了，对不对？当你看到夫妻和睦的见证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羡慕。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那个情景离你太遥远了。你已经很习惯了大家啊，三天一吵，五天一大吵啊，什么都吵来吵去的这种习惯了啊。你对这种和和睦睦的话，你已经觉得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你没有成功的那个希望的话，成功永远不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第二个的话，可能我们没有，就是说我们害怕的话是成功所需要一些的代价，对不对？当我们讲到这个和睦的话，其实和睦就是出于我们要彼此饶恕嘛，对不对？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有许多代价可能是我们需要付的，我们害怕付上这样一个代价，以致我们不敢相信这个成功是神我们所命定的。或者说，其实在这个你对这些事情的思想的里面的话，你对成功还会有一些的疑惑，对不对？像我刚才讲到，就是说讲到成功的定义，而想成功，成功等于不属灵啊。基督徒的话，我们很少讲成功的啊。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讲到成功的，你不要这样子讲，你不属灵。但弟兄姐妹们，请问你想想看，圣经的话，神让这些属灵伟人的每一个的见证里面的话，到最后的话，在神的眼光里面都看他们是成功的人。阿们。你可相信？当亚伯拉罕的话，你想想亚伯拉罕，你想想约瑟，你想想摩西，想想约书亚、尼西米、但以利、使徒保罗，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主耶稣，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勇敢的宣告成功了。你觉得他疯了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还说他成功了？但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神对于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成功的定义，就是他要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你不要看看暂时的这个结局，你一定要看到在永恒的心意里头的话，神到底是怎么看待你现在有的这样一个结果。如果是你从神的眼光看的话，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能够说成功的时候的话，他看到的是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的盼望。阿们。他相信他的灵魂可以交托在神的手里，神是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为什么刚才董庄姐妹讲到祷告之后的话，她心里头有一个极深的平安啊！虽然真的这个父母亲的话，就明天好像有个很重大的手术，从我们平常人的以前的这种经历里头，我们一定是担心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所交托的神可以保守到底，这我们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阿们。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无论你身体的难处，无论是我们生命当中人际关系这些的这些所谓的咒诅也好，或者说这些的这个瑕疵也好， 或者你在前途里面需要一个突破的一个恩膏，最重要的话，我们要将身体将我们的心灵要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你是否相信你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你是否相信你所爱的人神会为他负上那一生的那一个责任？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神的时候的话，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里？你相信神那个意思原是好的？什么叫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就是你虽然暂时有挫折，暂时有失败，但神必然让你最后是可以成功的。阿们。这叫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求神恩待我们，不要理解错神了，也不要真的小看耶稣说成了这件事情。耶稣说成了这件事情的话，足以颠覆世人对于成功的一些的定义，对于成功的一些的认识。如何我们可以进入神所命定的这样一个成功？我们至少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方面，你一定要订立那个明确的属灵目标。我再次跟主耶稣说，你要订立那个属灵的目标。阿们。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你才能够使命必达。耶稣从道成肉身一开始的话，他的生命没有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他的每一个的举动，每一个的预备，每一个的工作，都是朝着十字架在走。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每个人生命诚可贵嘛，对不对？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请问我们的时间你投资在哪些事情上面？我们投资在一些的疑惑的事情上面，我们当然想，哎，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哈哈，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一想我们就很痛苦。哎呀，我们一想的话就是这些的困难，对不对？然后我们一想到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的难处，我的病痛。弟兄姐妹们，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我们在想的是这些的难处，这些的困境，这些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我们来思想神。设定明确的属灵的目标，是让我们在面对你的环境的时候的话，你不单单是看到环境对于我们的挑战，你更看到这个挑战背后，你是有一种，你是有一位神，你是可以来依靠的。阿们。属灵的目标让我们能够看见，其实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现在的帮助。所以保罗在他的生命里头的话，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忘记背后，要努力的一切的面前，他向着那个标杆一直在直跑。请问我们人生的标杆是在哪里？请问你现在你人生那个目标是在哪里？如果是我们目标不明确的话，请问你能够从神那边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圣经上说不要想从神那边得着什么。你的目标一定要单纯。为什么说神的话就是像圣灵像鸽子一样啊？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哈，就圣灵像鸽子的话，其实对很多姐妹是一个福音哈，因为鸽子是单眼皮的，很多姐妹很喜欢双眼皮，要画眼影，非得把自己那个画成双眼皮不可哈。跟主耶稣说，其实单眼皮也很好的。阿们。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形象很重要。你的目标到底在哪里？你目标是不是单纯？你只有一件事情。请问今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多少件事情？我们太多事情让我们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后这些事情又要如飞而去。请问弟兄姐妹们，你现在记得小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的话，你记得一些人的话，你记得是他帮你好呢，还是你记得他得罪你的那件事情？我觉得通常人我们比较容易记得是他得罪我们的事情，他的一些的丑事，他的一些的善事，一些的好事，我们通常都忘记了。弟兄姐妹，请问你记得那一件事情是什么？保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一直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为什么那个标杆值得他一起来追求呢？因为这个标杆是神从耶稣基督从上头来要召他来要得的一个奖赏，这是他人生唯一的一个目标。他设定这个明确的属灵的目标之后的话，人生就有结果，人生就有一个结果。因为他效法耶稣一直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的话，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的话，虽然他是被挂在十字架上，但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父神能够让他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以致一个全新的世代就从他的生命当中开始。保罗也是一样，他说他效法耶稣基督，他效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当他这个世界的使命快结束的时候的话，他可以说那个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个当跑的路我跑尽了， 同时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请问保罗的认识跟耶稣的认识是不是一样？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神要带领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你要追求的成功永远是在神的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把自己生命当中在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化成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让耶稣能够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可以彰显伟大。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把耶稣摆在前面的时候的话，神一定把你摆在前面。阿们。你希望不希望神把你摆在前面？我每个人排队的时候都喜欢排第一。弟兄姐妹们，神的话，我们在跟着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希不希望神把你放在前面？怎么做呢？你就把神摆在第一位，神也就把你摆在第一位。哎，你说神啊，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我第一位呢？弟兄姐妹，神怎么把你摆在第一位？是神的做法。从你小小的脑袋瓜里头，这么多人都想摆第一，怎么可能呢？但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嘛。我们只需要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神怎么摆在他第一位是他的事情，而且他一定会做的。阿们。他怎么做你可能不大明白，但在神的永恒当中的话，神一定把你摆在第一位。跟主耶稣说，你把神摆在第一位，神一定把你摆在第一位。阿们。这个属灵的目标的定力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所定立的目标虽然好像是我自己在定立，但所有的目标其实都是预定的。跟主耶稣说，目标是预定的。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还定什么目标，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一件事，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设定属灵的目标的话，最重要你是要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那个属灵的目标。阿们。所以那句话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说神对你每个人，对我你的话，每个人的话都有一个属灵的期待，那是你这一生的话你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就像那个非常伟大的那个雕塑家一样，他想雕塑一些的雕塑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对于每个雕像已经有他的一个命定，有一个想法在里面的。所以神他在创造我们之前的话，以弗所说第六章的那个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讲每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一个杰作的。阿们。跟主说，你是神的杰作。阿们。所以既然你是神的杰作的话，或者你的生命的那个目标神已经给你预定了，所以我们求我们这一生的话，我们要起来，你要好好的明白神给我那个目标是什么，那个属灵的目标是我们需要起来竭力的要起来寻求的。就像使徒保罗他说，我不是已经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这一件事情，我要努力的一直来明白神在我生命当中他放下那个伟大那个期待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成功的话其实是有价值的。阿们。我们人所得到的这个价值，不但你自己得到多少，你所有的价值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在神所定义的这个环境当中，你所有的价值不单单是我们能够得到多少而已，我们所有的价值在乎你能够帮助别人有多少。阿们。跟主耶稣说，成功的价值在乎你帮助别人有多少。阿们。我们需要的话是让我的生命可以成为有用的有价值的，就像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话，对不对？他说他成了，他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十字架的上面，他的生命的一个摆上的话，可以让许多人从世世代代以来的话，全人呢只要愿意信他的话，都能够得到他的帮助。阿们。这是耶稣生命当中那个成功最大的价值。请问你是想得到自己眼前的这一点点蝇头小利呢，还是在永恒当中的话，你被神纪念，你也被许多人来纪念？今天弟兄姐妹们，成功的价值，我在说不在乎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而在乎你能够帮助多少人。而且这个成功的话是一个不断的，是一个持续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流露。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一时成功吗？你曾经成功过吗？你现在成功吗？但请问你下面你还会继续再成功吗？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保罗他说真的，他不是以为在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他的一生一直要在这个成功的道上一直努力的往前奔跑，一直等到他最后，他说他所有美好的仗他都给打过了。这美好仗打过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哈，这个以弗所书的话，小孩子在那边读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啊，弟兄，你为什么每天要穿全副的军装呢？请问 那当然要打仗嘛，对不对？当然是要跟这个仇敌要打仗啊。但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对于属灵征战，我们一个非常负面的看法。这看法是什么？仇敌尽量不要碰啊，你尽量不要碰，一碰的话，哎呀，这很难嘛。这样你要征战的话，对不对？然后要靠主，要守住，守住，守住，对不对？我愁眉苦脸的在那边征战。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我们对属灵真正的观念呢，我能够得胜吗？也许能够得胜，但得胜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跟敌人同归于尽了。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都生活在愁苦当中。请问成功吗？其实我们没有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在磨难的日子当中的话，你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你要征战，要得胜嘛，对不对？而且还要站立得稳啊！我觉得那几句话太宝贵了，这是保罗的一个理解。弟兄姐妹们，成功的一个定义不是与敌人同归于尽，与敌人同归于尽那不算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的话是什么？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征战得胜，你还可以站立得稳。阿们。不但在永恒当中站立得稳，我们需要在世代当中的话，在你脚掌所踏的每一个境遇里头的话，我们要靠着神要站立得稳。跟主说，你要靠神要站立得稳。阿们。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功嘛！成功是持续不断的，你不要一次成功然后你就同归于尽了啊！这不是神要我们所要的。阿们。神要让我们一生你要不断的起来来成功，所以你目标一定要长远。我在说我们所定立这个属灵的目标，你一定要长远。请问你今年你的属灵的目标是什么？请问啊，通常我们大家都不大定目标的啊，这不是我讲的，据那些能研究的话啊，只有在这世上的话，只有5%的人会很清楚的把自己人生的目标要把它写下来。他在那个1953年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当中的话，就在1953年那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里面的话，他们有一个调查，有3%的人把他明确的人生的目标都写下来。然后1975年的时候的话，啊，那个当年做调查人又去做追踪的那个研究，他就发现呢，这个3%的把这个人生目标写下来的话，他取得的人生的这些成就的话，远超过那个剩下97%的人的那个总和。换句话说，人生你有很清楚的目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请问你今年你的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想想。我们现在你人生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生当中的话，我们很多的时间，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很多的时间，但弟兄姐妹，时间再多也是有限的。跟主说，时间再多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在这么多人生的时间里头，对不对？我们就是说，一般70岁强壮到80岁，对不对？然后你要活到100的话，其实很难的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在那个70、80年当中的话，请问你这时间的分配到底在哪里？他们统计的话，就是说在这个70、80年之间的话，你其中25年要睡觉，6年要看电视。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是这个调查比较过时一点了，比较早一点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是看手机不看电视了。这个6年看电视哈，那5年的话要梳妆打扮哈，3年要花时间你去等别人，你等人很花时间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花3年的时间要等人。然后那当年的调查说1年的花时间讲电话啊，我看现在的话这个比例要提高。因为你这样算下来哈，你要25年啊，什么25年、6年、5年、3年、1年的话，剩下已经40年过去了，已经40年过去了。请问人生你还剩下那不多的40年的话，我说80岁，照80岁的标准的话，请问这40年你怎么安排啊？你天天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啊？你到底在那挣扎的一些什么事情啊？光阴非常的有限，跟主说光阴非常的有限，你不要想说我人生还很长，我随便想都可以，随便想到时候一定后悔的。求神恩待我们，真的不要再随便想。你怎么样不可以随便想呢？就是你的目标一定要明确，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要好好的起来。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爱惜光阴嘛，阿们，要爱惜光阴。很多事情的话跟你的目标一定是有关系的，一定要设立明确那属灵的目标。设立明确属灵的目标里面至少有6件事情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第一个，你的目标要包括别人，跟主说你的目标要包括别人。 目标一定要别人放在你的考虑的里头。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那边讲到，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阿们。既然成功不单单只是说我们自己能够得多少，成功那个价值在于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有多少，那我们这一生当中你要好好的考虑，当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把你的目标一定要包括别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我们真的要彼此要相顾嘛，对不对？小组里面各个家庭之间要彼此相顾，教会之间各个小组之间要彼此相顾，在整个城市方面各个教会要彼此来相顾。只有当我们在彼此相顾的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心力才可以一直毫不永留的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的流动出去。第二个的话，你的目标一定是要有价值。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的价值，人生的价值在于体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成就了，这就是我们人生的价值。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三十六节他说，这些事的成就为要应验这经上的话。求神恩待我们，这不单单只是耶稣要怎么死而讲，而更重要的话是，当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的话，经上有一些话也是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这一生，若是我们这一生的生命的话，这些事情的成就能够应验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感动的话，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活。所以你目标必须有价值，然后你目标也必须要清楚。所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到十四节那边讲到的话，我只有一件事情，你的目标要非常的清楚，同时你的目标要是个可衡量的，就是说你现在的话，你那个目标到底是怎么样，你现在那个地步到底是在哪里。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六节那边他讲到的话，然后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你就照着什么样的地步来行。今天弟兄姐妹们，照着你的目标来衡量你现在这个处境的话，这是以终为始，你自己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式。我离神给我定的目标到底是怎么样，我要朝这个目标，我要一直的往前。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目标明确，你目标你常常在衡量你现在离目标还有多远。那这样子的话，你还可以有一件事情，当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的话，你要让你的目标是可扩张的。我再次跟大家讲，成功这是一个人生不断往前的过程。若是你的目标已经达到的话，求神帮助我，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得着了。保罗他说，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我还要竭尽全力继续向神来奔跑，我还是继续要竭力的起来要追求。若是一次的成功让我们就停止了我们往前追求那个动力，我们不再继续侍奉神，那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的可悲，也其实在生命当中非常的可以叹息。你在永恒当中的话，我们一定叹息不断，早知如此啊，我当初就应该再更多的再往前再努力一点。最后一个方面的话，你的目标的话一定是充满信心的。弟兄姐妹，跟主耶稣说，你的目标一定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信心的话是一直推动你那个目标使命必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力。耶稣的话，他从道成肉身开始的话，一直的朝着那个十字架那个标杆来走的话，他这一生活出的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他始终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那个感动一定最终是可以实现的。虽然在客西马尼园里头的话，他还有一些挣扎的一些的祷告，但是那个祷告的话是因为我不想与那爱我的神分隔。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他跟神那边挣扎讨价还价啊，神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你的意思是这样啊。所有这些他跟神之间的，就是因为他想跟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虽然这个代价是要让他跟神之间有的短暂这个三天的隔阂，但他愿意因着爱神的缘故，愿意付上这样一个信心的代价。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设定属灵的目标，有几件事情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是可以好好的起来来思想的。当保罗的话，他一生当中的话，他这属灵的目标明确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一生的果子所结出来的话确实是与众不同啊。圣经当中至少十三卷书是他写的，在这一生当中的话，他可以有三次整个几乎像环球一样的整个旅行的这个步道，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教会一直建立在神给他的感动的这些事情上面。今天弟兄姐妹，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能够说这事的成就是为了应验经上所说的话，
他可以毫无保留的说成了这件事情，他是非常肯定的知道他这一生的一个结束是在神的手里面。保罗他说他效法耶稣的话，他到他结束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今天弟兄姐妹，保罗要求教会，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跟随神的旅程当中的话，把这样的一件事情作为我们人生那个唯一的目标。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起来要更像耶稣，我们起来要成为神手中那个器皿，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这是我人生成功的一个目标。第二件事情，你不单单是要设定那个目标，更重要的话，在这个目标实现的旅程当中，一定要不断释放自己的潜能。跟主说，你一定要释放自己的潜能。你可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潜力是非常无限的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你一生啊，我们这个脑袋瓜，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小小的脑袋瓜哈。我们每个人跟小小的脑袋瓜里面的话，你一生啊，我们使用的话最多只是达到10%而已耶。我们只用我们的那个脑量的大概10%而已啊。换句话说，人家10%还未待开发。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大的那个潜力。跟主要说，你是潜力股，非常的有潜力的，你才开发10%哎。当一个人的话，他的生命里面的话能够被开发到20%的话，他已经是天才了。20%像爱因斯坦这些人啊，也就像天才一样，而且他只是20%而已。今天弟兄姐妹们，人在生命当中你是有无限的潜能的，这是有待开发的。当我们生命当中属灵的目标明确之后的话，生命当中下一步的话，你要常常还预备自己要开发那些属灵的这些的潜能。弟兄姐妹们，意大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哈，他这一生的当中的话哈，他们去把它数一数，他总共雕塑了44座的那个雕像。那44座的雕像里面的话，只有14座的话是已经成型的，那其他30座是什么呢？啊，要么是一个手啊，要么是一个头啊，啊，要么只是一个部分而已哈。那其他这些事情啊，弟兄姐妹们。我在讲这些事情的话，就是说米开朗基罗他只有一件事情，对不对？他就是雕塑，像那个大卫那个雕像，经典嘛，对不对？摩西啊，这些都是经典，只有这两个是完成的作品，所以那两个就成为经典。所以在那开发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弟兄姐妹们，你在观看了，你在意大利那些博物馆里头看到这些雕塑的时候的话，一方面你看哇，怎么样可能会雕出这样的一个力道来啊？这么棒的一个事情。然后你看到那个圆顶的那种大的那个图画的时候，哇，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绘画的这样一个能力？听听到姐妹，但是你同时再看看那个30个哈，那个还没有尚未完成的时候的话，你心里头要有一些叹息呀、啊。哎呀，要是那个天才的这个雕塑家能够继续发挥他的潜能。能够继续把这些事情在雕塑完成之后的话，我们有多少真的可以看的这些美好的这些作品，在这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在说神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杰作。哎，但是很多人的话，哎，我们看看这个，那怎么只有一个手？手比较像基督徒啊，头比较像耶稣，嘴巴比较像耶稣啊。其他尚未完成啊，还没有完成，那是什么原因呢？弟兄姐妹们，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潜能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还有待开发。跟主耶稣说，你还有待开发。阿们。生命当中的潜能需要把它发挥出来。神既然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们，你要好好的理解这个本相。这个本相不单单只是还要我这个像浪子一样啊，这个破啊烂啊，这个有缺乏这些东西。神他照着我们本相接纳我们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照着他给我们最好的那个命定，那样子的一个完全的救赎之后那个结果，他来接纳我们。阿们。这是照着神的本相。今天弟兄姐妹们，然后我们这一生虽然有各样的破败，有各样的不完全，神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让我们一直朝着那个标杆一直的往前，都在塑造的。唯一能够拦阻我们生命当中释放潜能的只有你自己。跟主耶稣说，唯一能够拦阻你释放生命潜能的只有你自己。阿们。 为什么在神的生命当中的话，我们没办法活出那完全的释放？你真的没办法完全的交托，没有办法完全活出神的荣耀，不是因为神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这环境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阿们。所以生命里面的话，神要帮助我们要释放这个生命的潜能，有几件事情你也可以做的，像保罗一样，对不对？保罗一开始的话，他就找到一个属灵的典范，他起来来效法他，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释放这些生命的潜能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人生的典范，你要效法他的榜样。保罗他那边在讲到的话，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阿们。所以保罗人生的里面的话，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榜样，在他前面他一直在效法。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一直邀请弟兄姐妹，邀请教会的肢体同起来，他说你们一定要起来来效法我，也要一同的留意那些照着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生命当中不但目标要明确，你生命当中潜能要被释放起来的时候的话，你要留意这周围有一些人，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的话，在生命当中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正面的一些的见证。请问你要让孩子听话的话，我们怎么办？你一天到晚跟他讲道理吗？到一个地步的话，孩子的道理可能讲的比你还多。让孩子能够学习顺服的话，最重要父母要成为顺服的人。阿们。孩子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一天到晚最早效法的其实就是在这家里头。所以其实就是恩待我们，在你熟悉的人的当中的话，有没有一些人是可以让你来效法的？因着你认识他的话，在你生命当中的话，你可以发挥以前更大的一个潜能。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属灵的一个原则啊！你一定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阿们。跟主说，你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阿们。你如果不觉得比你强的话，你很难去效法他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找到，当你越能够从别人生命当中学习的话，在你生命当中，你的疆界是没有限量的。阿们。你可以不断的从周围的人的生命当中，你可以学习好的这些知识，帮助自己可以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起来来丰富。学基督，我们像基督，最重要的话，你真的在这个生命当中的话，我们要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照，对不对？形象你不需要学的，样式才需要学。形象是你生命当中已经有的，因为我们都有属神的生命在里面的，但是你要把这个生命要活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样式的话，我们要亦步亦趋的，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的跟着我们一起来学。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的话，你寻找人生的典范，你要好好的效法他的榜样，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环境里头的话，你可以开始有一些的突破。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突破，对不对？在你工作的场合里面，我们也需要突破。突破永远从效法一个你的榜样那个开始。求神恩待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寻找人生的榜样，效法寻找人生那个典范，你要效法他的榜样。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好好的学习一件事情，就叫放弃老我，你要尽力的改变自己。当你要效法这些榜样的时候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你要常常让自己要谦卑下来嘛。你不要一下子选到他做榜样的话，然后看到他所做的，又是你心头又在嘀咕哈。你学两下的话，你就心里在嘀咕，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啊，对不对？你当你有这些，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话，你就学不下去，是不是？因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学的时候的话，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不断的跟自己的老我在那边的挣扎。尽力的话，我们要学习要改变自己。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那边来讲到一件事情，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是在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围绕着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接下来非常的重要，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这个放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对不对？你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这个就是一个放弃老我尽力改变自己的一个过程。人非常习惯我们就是抓住现状，我们不大喜欢改变，我们人很喜欢的就是固步自封。但是当你不愿意改变的时候的话，神很难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成功的那个状态。求神恩待我们，满足现状的话，其实就是不能够释放我们生命当中的潜能。我们该放弃的要尽早放弃， 跟主说该放弃的就要放弃，阿们。圣经里头许多成功的例子都帮助我们看见这一点，该放弃就要放弃。亚伯拉罕的话，他成为信心之父的一个开始就从他放弃开始，阿们。他放弃美好的家园，他寻求属神的国度啊，我觉得我们其实移民的国家的话，这一点跟亚伯拉罕有点相似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放弃我们美好的家园，各样美好的机会，对不对？但弟兄姐妹，要放弃就要放弃彻底。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还在想到以前的好啊，想当年我在国内怎么样啊？弟兄姐妹啊，你放弃不了的时候，你会很痛苦，是不是？但是当你一直往前的过程当中，该放弃就放弃的话，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既然愿意放下过去，就彻底的放下，那这才是能够领受全新的那个开始。当摩西他放弃埃及各样的荣华富贵的时候，他选择旷野的磨难，那是他一个信心旅程的一个新的开始。大卫他选择放弃身家的安全，勇敢的去挑战那哥利亚，请问他是不是放弃一些事情？他有一些的放弃，才有一些的得着。施洗约翰的话，他愿意放下首席的位置，对不对？我当耶稣还没出来之前的话，我他可是老大啊 ，Number One， 所有人都从各城各乡里啊，在约旦的要受他的洗。但他耶稣一出来的时候的话，圣灵一感动他，哎呀，我连跟他解鞋带都不配。他说：“神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愿意放弃首席的位置，以致耶稣神就肯定他。我从妇人生的每一个是大过他。听弟兄姐妹，有放弃才有得着，跟主说有放弃才有得着。保罗愿意放下自己骄傲的过去，才能够让神来使用，脱胎换骨的时候，他成为真的是外邦人的这个使徒。耶稣的话，他也学习放弃，对不对？最大放弃的榜样就是耶稣，他放弃以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个世界上走的这一招，目的就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成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放弃老我的话，这是释放自己生命潜能的一个开始。自己的老我不放弃的话，生命当中这个潜能很难真正的发挥出来，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个榜样，我们要放弃我们的老我，开始要做这个改变。第三个的话，你一定要期待生命的成长，期待是有动力的，期待能够带来动力。跟主说，期待能够带来动力，阿们。你对一些属灵的事情不期待的话，属灵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但保罗他非常的清楚他这一点，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请问这就是一个期待。当我们在祷告里面的话，我们也常常为自己祷告，我需要在爱心哈，就是在这我的爱心的话，需要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弟兄姐妹们，所以发挥自己生命的潜能的话，我相信生命里头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的。而且最关键一步的话，当有挑战来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勇敢的面对挑战。在这跟主耶稣说，你要勇敢的面对挑战。成长的每一个关键都是在挑战当中形成的。当那个芽哈，那个种子它要那个发芽要破土而出的时候的话，真的那个种子那个壳其实是非常硬的，对不对？哦，然后它要突破那个发芽，对不对？然后还要破土而出。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你会觉得这个环境太闷了，太憋了，像高压锅一样。高压锅压力越大的时候，就是越熟的时候，离熟的那个景况，就是都快熟的那个景况越来越近的时候，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不要怕这些的压力，真的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最有助于生命潜能的发挥，莫过于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艰难的挑战。弟兄姐妹，我再说，牧师我不是受虐狂啊，我也喜欢天天到晚没事我就找自己的苦难自己来受。弟兄姐妹们，我也喜欢安逸，我也喜欢安全的环境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当困难无情的临到你的时候的话，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你来躲避，阿们。躲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定要起来拥抱这个困难，阿们。不要因为困难到我们就上胆，反而他说这个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对不对？当约书亚面对这个征战的时候的话，那个耶和华临到他的时候，一次就一连三次就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请问当神跟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连说三次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意思？那意思是约书亚真的怕了。人生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你不要被害怕来掌权，阿们，发挥要释放你生命当中那个潜能，继续让神来使用你。我在说成功就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神说我常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阿们，你不要害怕。果真接着在接下来这些得地为业这些征战的旅程当中，耶稣呀真的靠神，真的是可以得胜。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生命当中我们很多生命的潜能你需要被释放出来。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话，我们需要学习的话，你一定要委身在神的计划里面，委身在神的计划里面，你要委身在神的同在里面。真的，我在说神对我们这一生有一个美好的心意。最重要的话，你真的你的计划一定要长远。我在说哈，我们的计划一定要长远啊！这一些年来，灵粮堂我们常常都在讲的一件事情，你的梦想一定要那个一定要伟大的那个梦想。然后你祷告的话，你要勇敢的起来要祷告。然后你的思想呢，你一定要长远，阿们。你要想得远一点，跟主说你要想得远一点，阿们。让你的计划在永恒当中是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以及我们在这样一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的话，在那边懊悔，还不如真的在我们在订立计划的时候的话，你早早的往前看，多一点的往前看。人生的话懊悔也许会有，但是希望我们在往前的日子当中这个懊悔会越来越少。最重要，你怎么样让你的懊悔越来越少？就是你一定要想得远一点。有一次的话，在以前那个他们在航海的时候的话，啊，那有一个渡轮上面的一个这个旅客的话，那就跟船长那边就是聊起来，然后他说有一个那个乘客的话就问这个船长说，哎，这个船的话开得这么快，对不对？那你要花多少时间才那个船能够完全的停下来？然后这个船长就回答说，我把这个舵哈完全的停了之后的话，发动机完全的停了之后的话，啊，照着这个速度的话，这个船呢还要在一里以外的话才会停下来，要一里之外的话才会停下来。然后这个船长又说了另外一句话，我觉得更好。这句话是什么？一个好的船长总是想到一里以外要发生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请问你做计划的时候，你想到一里以外要发生的事情吗？哎呀，你说我怎么能想到那么远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的，跟主说你可以的，阿们。我们终身的事都在神的手中，你的一生的事情神都在掌上都在看的嘛。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订立计划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让神在你的计划当中，而且不是你让神过来，是你要过去神的计划里面，跟主说你要过到神的计划里面，阿们。你想得远的话，一定是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心内，就放在我们自己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计划里头。一个好的船长，他能够想到一里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神比船长好的100倍了，阿们。我们的神永远知道我们人生下一步要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当你可以前瞻性的时候，你在祷告祈求感谢的时候的话，把你心中所要的不断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开始在耶稣基督里头在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通常都是我们心怀意乱的时候容易出事嘛，对不对？但若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常常跟神跟神交通，但你的计划常常都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生的话平静安稳才不是问题。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箴言那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人心筹算唯有耶和华立定我们的脚步，阿们。在神的过程当中的，我们追求神的过程当中，神不断给，不单单是给我们有属灵的梦想，圣灵不断在教导我们在怎么样祷告，耶稣更是一直吸引我们说，你要来效法我，你要来效法我。为什么我们要效法耶稣呢？就是我们在生命的旅程当中，你可以跟随神随时的这样一个引导。我们知道我们随时跟神这样的一个亲近的时候的话，你就知道你是否行在成功的道上。有些时候的话，太安逸的时候，人往往容易做错的决定。 反而是在很难的时候的话，因为我们很警醒，对不对？我们怕这个决定一做错的时候的话，哎呀，我们就是我们就可能就很难挽回了哈。所以你越艰难的时候的话，反而这是我们离神哈可能更亲近。所以你不要怕哈，其实在这个困难当中的话，虽然你的计划可能很远，你计划可能很大，但是困难当中的，在这旅程当中会有一些的困难都一直在跟随你，但你千万不要害怕。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曾经看过一句话啊，他那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们随时可以知道自己是否行走在成功的道上，因为那是一条上坡路啊。大家知道上坡不容易吧？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上坡真的不容易哇！你上坡你就知道自己还要，你走下坡的时候啊，你就觉得顺容易跌倒，对不对？上坡反正不容易跌倒，因为你很小心啊，都在努力。但是在成功的道路上的话，这是一条上坡路。属灵的突破的话，往往是在重重的这个困难当中。身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不单单是有属灵的盼望，更重要是你在生活在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征战，我们是可以得胜。我在说，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可能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黑暗的那一个时刻，但耶稣却是在这最黑暗的时刻的话，他可以宣告说成了，他成功了。我觉得耶稣的这个宣告的话，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宣告，也是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他鼓励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你不要因为这个黑暗太大的话，你就选择放弃。在生活当中的话，越难的时候，越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时候。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在我们的生活的旅程的话，你都常常有这种一筹莫展，好像四处碰壁的这样一个感觉。但即使有这个感觉的话，我们都要勇敢的选择靠着神，要起来来突破。我在说，你当你目标明确的时候，当你能够释放生命这个潜能的话，你这委身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改变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你要面对这样一个突破的话，对我们人的话，常常是想改变这个环境，对不对？啊，你想让问题好像没有，但弟兄姐妹们，与其你想让问题没有的话，还不如你起来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各位观众的话，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最重要你就开始来改变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那边自怨自艾的时候，困难不会自动离开的，反而会那边累积下去。你要找到在困难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应该做的事情。啊，当那个宣教士啊，那个本能约翰的话，被关到监狱里头的时候，他很爱神，对不对？啊，他对神有很深的这个认识，啊，居然因为各样的原因，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头。普通人来讲的话，说：“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对不对？本能约翰的话，没有在那边怨天尤人，他在监狱里头。他写出了《天路历程》这本书，到至现在的话，都还影响了许多的人。林肯总统的话，他的出身不是太好，对不对？他求职的经历，哇，很多的这些旅程当中的话，困难重重。他没选上总统之前的话，选什么就怎么就失败，没有一次成功的。但他到最后，他选总统的时候，他成功了。弟兄姐妹们，很多人生的这些的失败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怎么这么倒霉？我不是信神吗？怎么还遇到这些事情？你要明白一件事情，那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预定的那个巨大的属灵的那个成就、那个成功，时候还没到，跟主说时候还没到而已。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往前，靠着神的恩典，对不对？大家知道我们都很喜欢贝多芬的很多的那个作曲的东西，大家知道贝多芬是耳聋吗？大家觉得现在很佩服那个爱因斯坦啊，这些事情哈。你知道爱因斯坦的话，小时候的话被那个老师说这是一个愚钝的人，不可教也，让他辍学回家。弟兄姐妹们，这个是爱因斯坦呢。弟兄姐妹们，你人生当中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吗？也许啊，很多人想的怎么会这样子？到最后的话，是神为我们伸冤的，阿们。到最后是神的那个旨意成就出来的时候的话，你就真知道神的意是原是好的。所以无论你的境况怎么样的话，委身在神的计划里面， 不要因为事情暂时不顺，因为这个服事暂时的艰难，我们就选择放弃，勇敢的跟着神一直的往前走，到最后的话我们会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可以安然的居住。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真的不要放弃。有一次的话，丘吉尔的话，大家知道二战当中丘吉尔的话非常的厉害的，而丘吉尔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有一次他回他母校去演讲的时候的话，哇，很多人都在那边的话都在希望听到啊，就是说从他那边领受，就是说一些的信息，对不对？看看这个属灵的伟人怎么样突破，怎么突破啊。那一次他在他的母校的演讲里面的话，他只讲了六个字。他站上去的时候，面对下面这么多充满期待的听众的话，他只讲了六个字。这六个字是什么呢？永远不要放弃。跟主说永远不要放弃。真的，他讲了这六个字，然后就坐下去了。但是这一篇的演讲影响了许多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生命的旅程当中的话，我知道神要成就的事情是大的，同时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更是大的。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你永远不要放弃，你要好好的要坚持下去。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有几个问题，你怎么样可以一直坚持下去呢？很简单的，我跟大家稍微提一下。我知道今天时间有点长，希望大家好好的再想一想，这七个问题你要常常的问，帮助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一个成功的人。第一个的话，你是否把自己献给神？问主耶稣说，你是否把自己献给神？你怎么样可以把时间献给神？因为献给神的话，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神心意的第一个要件。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你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把自己献上，是要当作活祭，你才可以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停留在神的计划里面。第一个，你要把自己献给神。把自己献给神的一个好的表现，就是我们的时间是否献给神。所谓的计划就是你的时间安排，阿们。你的计划就是你的时间安排。当我们说嘛，我已生在神的计划里面的话，就是把我们的时间你要献给神，让神来帮助我们。或者说在我们所有计划的这些事情上面的话，所彰显出来的这些事情能不能反映出你生命当中所看重的这些事情的优先的次序。你的时间要献给神。那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要问我的恩赐到底是什么。当神在实现我们生命当中所命定这些目标的旅程当中，他一定给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恩赐。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那边讲到，神的恩赐跟他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你要实现神给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你一定要善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接下来的话，你的梦想是什么？箴言里头讲得非常清楚，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很多时候我们一随便的时候，放肆就是随便啊，一随便的时候，那意思讲到在我生命当中的话，也许我已经偏离的那个意向。当我们说委身在神的计划里面，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的话，你要问的话是其他弟兄姐妹，主内弟兄姐妹对我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在教会这样一个环境，基督的身体里面的话，神的话要求我们唯用爱心能够说诚实话。你要凡事长进，要连于元首基督。我的优缺点我的家人看得最清楚，阿们。谁知道我的优缺点最多？当然是我的家人，阿们。但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家庭里头，我们的优缺点其实大家都看得清楚的。所以其他人对我的看法有机会来帮助我能够成长。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要常常问的话是，我的机会到底是在哪里，阿们。我的机会到底是在哪里？传道书九章十一节那边讲得非常清楚，所临到众人的就在乎当时的机会。神一直是给机会的神，阿们。跟主说，神是给机会的神。那我怎么样可以明白我的机会在哪里呢？最后一个问题你要常常问，我现在正在侍奉吗？我现在正在侍奉吗？当我们说神的机会，神给的就是当时这个机会，那神怎么把机会给我们呢？传道书九章第十节，前面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说这边事情是什么呢？他说那个 这个，因为你在所避去的这阴间没有工作，没有筹算，没有知识，也没有那个智慧。但是你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你该做的，你当做的一定尽力要去做，凡你所当做的都要尽力去做。换句话说，神给的机会的话，是在你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有的还要再继续加给你，没有的，连你有的神都把它拿走。所以是在我们服事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不断为我们开拓有新的机会。弟兄姐妹，大家一同起来，一定要好好的起来一起服事。为什么呢？因为成功不单单只是我自己能够得到多少，成功最重要是我们能够帮助别人有多少。阿们。你在帮助别人的旅程当中的话，神一定给我们有无穷的机会。阿们。这些年我跟师母我们一路这样服事出来的话，我们真的感谢主，让我们开始可以学习成为一个给的人。在这给的过程当中的话，神不断有人在给我们。在旅程当中的话，再说机会永远是在我们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成长，也在已经叫成熟。好，所以我今天的话用一些的时间哈，这个有点长，但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我希望的话，当我们一月份一直开始说今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要做那恢复的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神对成功的这个定义。神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定是要进入一个使命必达的一个阶段。阿们。你的梦想绝对不是空想而已，在属神里的所领受的美好这个意象，在我们生命当中终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神意象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白活，真的不要在这生命当中我们将来要就白白的叹息。在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别人跟我们一起起来效法基督。所以当我们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查验神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一直的是要释放这生命的潜能，以致到我们生命我们要结束的时候，不然像耶稣一样可以说成了，我们不单单像保罗一样说美好的仗我都打过了，当跑路我都跑尽了。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满足的喜乐。我在说神要给我们的是在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满足的喜乐。请问现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满足吗？生命当中你喜乐吗？若是有的话我们感恩，但我们知道这还不够。如果是我们还没有够，我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的话，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你服事的事情上面的话，当我们在不多的事情上面忠心的话，神就一直的不断为我们来开路。机会永远就在我们的手下，机会永远就在我们的脚下。当你脚掌所踏之地的时候，带着神的感动进入那个未知领域的时候的话，翻转的力量是神借着你要在这世代当中要彰显出来的。求神恩待我们，大家在神面前，我们再次一同来祷告。我们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主啊，再次在你面前我们再次谦卑，我们再次俯伏。所以说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以前对于成功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思想的不多，或者说我们思想是有偏差。主啊，今天我们既然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明白你对这些事情的一些的看法，主耶稣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心意。在生命当中我要重新设定那属灵的目标，在生命当中的话，我知道生命有许多的潜能我们是有待开发的。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要安心的，我们要委身在你自己长远的计划里面。虽然生命当中常常还会有惊涛骇浪，但主耶稣我们不惧怕，我们不上当，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生命当中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我真的是凡事都能够做。主耶稣，我们愿意再次用我们的心起来为你来歌唱，我们的灵愿意因着你，我们要再次得到刚强。愿你的爱再次从世人的宝座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好让我催逼我能够在这世上起来为你来做见证。主耶稣，我们愿意为你摆上，但我们心里头也许我们还有许多的挣扎，我们要许多的软弱，我们愿意尊你来为王，但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多很多错误的一些的思想观念。主耶稣，求助你在这指教我们你的心肠，让我们在你所托付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既然能够忠心，我们就能够勇往直前。主耶稣，祝福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眼目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我们再次怀着勇敢的心 我们可以继续来往前。谢谢主的同在，现在弟兄姐妹们再次站立，好吧，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从心灵里头所唱出来的诗歌，让圣灵带领我们起来做勇敢的宣告，让我们的心一起来为神来歌唱。